我哋好开心啊！一齐嚟敬拜上帝，我哋先一齐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自己恩典，让我哋有平安嚟到呢度一同聚集敬拜你。我哋求圣灵喺呢个时间帮助我哋，让我哋都从历史嘅信心英雄里面嚟到学习点样忠心用信心嚟到跟随主。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最近咧，我哋都一直系睇紧希伯来书啊。今日咧已经嚟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过去嘅十章圣经里面咧，让我哋可以大概估到作者写呢封信嘅原因，就系、是、收信嘅人咧，第一次收呢封信嘅人咧，大概系经历紧犹太人嘅引诱，包括咧敬拜天使啦。或者鼓励佢哋翻翻嚟我哋犹太教啦，翻翻犹太教里面。当时嘅基督徒咧，亦都可能咧等咗好耐，佢等耶稣基督再翻嚟啦。但系耶稣基督又迟迟仲未翻嚟，佢哋又受到迫害，因此咧已经有啲人咧系顶唔住离开咗教基督嘅教会。所以咧，作者咧系鼓励嗰啲嘅人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希伯来书跟住咧喺第十章36至到39节咧，就鼓励信徒咧系要忍耐，并且咧系引用咗圣经鼓励佢哋话：为了实行上帝嘅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你们必须忍耐，因为圣经上说，再过一会儿，那将要来的就会来，不迟延，我的义人将因信得生命。但是若有人退后，我就不喜欢他。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且得救的人。所以今日我哋读过嘅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咧，系特别讨论信心，亦都列举咗好多旧约圣经里面嘅信心人物嘅事迹，嚟到鼓励嗰啲嘅收信人，帮助佢哋要用诚实嘅心同埋坚定嘅信心坚持落去。咁啊，经文第十一章第一节咧，就对信心嘅定义咧系好精简嘅。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未能看见的事情能够肯定。第三节呢就说呢，由于信心，我们知道宇宙是藉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宇宙是怎样出现的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好多人都曾经问过。古代人呢都会认为呢，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做出来的。现代的科学家呢就告诉我们听，宇宙的来源呢是起初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爆炸的发生，然后呢经过几亿万年呢就冷却了，就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的宇宙。但是起初那个能量在哪里来的呢？点解会发生大爆炸呢？呢啲都系科学家唔能够解释到嘅问题。我哋就可以相信圣经所讲嘅，宇宙系藉着上帝嘅话造成嘅。睇得见嘅嘢系由睇唔见嘅做出嚟嘅。嗱，真正开明客观嘅科学家咧，其实从我哋呢个自然世界里面，睇到係咁，所有嘅嘢係互相配合得咁精密，奇妙嘅数学常数，呢一啲咁嘅证据係唔真正开明嘅科学家係唔会排除上帝创造嘅可能性。其实呢而家有新嘅科学证据呢係更加能够巩固我哋嘅信心。呢节经文呢就特别提到睇得见睇唔见下。现代的天文学家已经提出了说，在宇宙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暗物质，英文叫做 dark matter, dark matter。不单只是肉眼看不到，暗物质不是肉眼看到，并且没办法是通过 电磁波嘅观测嚟到进行研究嘅，亦都唔会同电磁力系产生作用嘅物质。而家目前科学家只能够系透过一啲引力产生嘅效应，而到知道有暗物质嘅存在。喺宇宙中咧，已经发现咗啦，其实咧暗物质系好多噶，非常大量嘅暗物质。据佢哋嘅计出嚟嘅数字咧，喺整个宇宙嘅构成当中，我哋话睇得见嘅物质啊，测得到嘅物质咧，其实咧5% 都唔够啊，得4.9% 系睇得见嘅物质，而暗物质咧睇唔到啊，暗物质咧就占咗26.8%。剩下落嚟嗰啲咧，有68.3% 咧，系叫做暗能量，都系睇唔到噶啊！暗物质、暗能量都系睇唔到噶啊！连科学家咧都要凭信心，你都系信呢啲嘢嘅存在。11章第四节开始嘅经文咧，就系一啲信心人物嘅见证啦。喺第四节咧就提到亚伯啊，有关佢同该隐献祭嘅事咧，就记载咗喺创世纪第四章。嗰度咧记载咗亚伯同埋该隐两兄弟咧都攞啲祭物去献俾上帝，而上帝咧就接受咗亚伯嘅献祭，拒绝咗该隐嘅礼物。好多人咧睇到创世纪呢段经文嘅时候都好唔明白啊，点解上帝唔接受该隐嘅祭物咧？上帝系咪偏心咧？咁啊，今日嘅经文话俾我哋听咧，其实亚伯系出于信心嚟到献祭俾上帝，该隐就唔系喎。我哋点样知道该隐冇信心咧？其实系从该隐嘅反应可以睇到嘅。当上帝唔接纳佢献祭嘅时候咧，佢就发嬲啊！佢嘅反应咧就反映出咧，其实佢冇敬畏上帝嘅心嘅，冇信心上帝系会祝福佢。佢就随随便便啦，献一啲食嘢啊，俾咗上帝算啦，当交差就了件事。呢啲嘅献祭咧，唔系出于信心嘅献祭。第五章咧就提到以诺啊，大家都或者记得啊，圣经记载啦，以诺系与上帝同行300年。然后上帝咧就将佢接走，冇经过死亡。300年真系唔系一个短嘅日子。第一次收希伯来书嘅教会咧，已经系开始有人离开教会啦。而佢哋喺教会有几耐咧？我哋唔知道，但系一定唔会系300年，100年都冇啊，50年又可能啦吓。第七节咧就提到挪亚嘅信心，佢嘅信心咧就充分表现出咧。对不能看见的事呢，他能够肯定，不能看见的事能够肯定。我相信大家对挪亚方舟和洪水灭世的故事都很有印象，是不是？挪亚呢，不是由于他醒目聪明，可以预知到呢天气会变化，有海啸有洪水呢很快会来到毁灭整个世界，而是由于上主话俾佢听，系上帝话俾佢听咧，佢会用洪水毁灭呢个世界，就教佢咧，你要做好准备啦，要做一只方舟啦，咁样吓。我哋而家睇起上嚟咧，觉得挪亚好似好聪明啊，佢真系好啊，愿意听上帝嘅话。但系喺佢嗰个时代嘅人啊，以为佢白痴嘅、神经嘅，哇，天地好地地。做乜做喺山上面做一船啫？而挪亚咧，亦都将上帝要用洪水毁灭世人嘅消息咧，系话俾当时代嘅人听。但系当时代人信唔信佢啊？唔信佢啊！就好似我哋而家，当我哋向人传福音，话俾人哋听，你死后咧会去天堂啊！如果你唔信咧，会去地狱。我哋唔信嘅人都会笑我哋，笑我哋天真，仲竟然会信天堂同地狱。但挪亚佢系表现出佢真正嘅信心，佢真系去建造方舟，喺个山上面建造方舟啊！ 不是在海边建造。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就是对不能看见的事能够肯定，并且用行动去证明我们的信心。十一章八节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充分的，是表现出他对上帝的应许是有盼望有信心。让我们读一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到二节，这个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他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得福。上帝答应要给五样东西给亚伯拉罕，包括了土地、后裔、国家、名望和福。福我相信是指在物质生活上面是一无所缺，做事顺利，并且他会得到上帝的保护。正因为亚伯拉罕对上帝这个的应许这个承诺是有盼望，他就愿意移民离开自己本地的地方，去移民去一个他从来都未去过的地方，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又怕啦，又不知道那里的人是怎样啦，是好人啦、坏人啦，或者他们那里懂不懂说广东话，懂不懂讲普通话的都不知道。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大概还需要一些愿意冒险的精神。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呢，他已经75岁。那个时候他还未有仔喎、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但是他还要相信上帝的应许话呢，要给他有多子多孙。对未见到的事情有把握，真是很不简单的。过了25年之后，他的太太才神迹性地怀孕生子，生了他第一个生了他的仔叫以撒。怎知道呢，到了以撒大概12岁的时候，上主又叫亚伯拉罕，喂，你将你的独生子拿去摩利亚山做祭牲献了给我。亚伯拉罕没问上帝，为什么要将以撒献给你啊？亦都没问话，献了给你之后，你的应许咪唔实现得到咯。在今日经文十九节话俾我听，原来亚伯拉罕对上帝是有信心，他相信上帝是大能的，他相信上帝是绝对信得过的，上帝答应了给他的事情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他是用逻辑思维去想一想，他就想到上帝竟然能够令一对年老的夫妻，尤其是呢圣经记载他太太呢撒来已经停经之后，还能够是怀孕生子的。所以上帝亦都有可能是使这个仔从死里面复活，使上帝的应许是得到应验。每次当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都要指出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是好像上演一幕话剧，给后世的人知道上帝的拯救计划，就是差派上帝的独生子降世成为世人的代罪羔羊，然后从死里面复活。上帝拣选了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来做这段救恩话剧的主角。其他两位列祖圣经提到这里，以撒和雅各的信心都是在他们临死之前的祝福是表现出来的。约瑟亦都留下了一个遗嘱，就是要后人不要埋葬他的遗体，要将他的遗体带出埃及，他肯定将来一定会出埃及的，表明他对上帝的应许是完全都是有信心的。 他们的信心都是表现出对所盼望的事情是有把握，对不能够看见的事情是能够肯定。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够逐个信心人物的故事都讲一讲，但既然作者提到一位妓女拉合的信心，我都要稍微讲为这位女性英雄信心的英雄拉合的事迹。拉合呢，他呢就由于听到上帝所做过的事，他怎样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迹，他就相信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的确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值得他呢出卖耶利哥城的人民来到去保护那些以色列人的物探。因为呢他觉得耶利哥城的人真的很蠢的，以为呢他们可以用人的力量来到去敌挡上帝。很多人对一些的事都是要看到，亲眼看到才信的。你跟他讲有上帝，哎，叫上帝给我看看啦，看到我就信咯。但是拉合呢，我真的很佩服他的信心。他又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又没有出过埃及，又没有行过红海，他只是听到而已。他只是听到上主的能力，他就对这个上主非常的有信心。他的信心的确是值得我们这些现代人好好去反省一下。讲完这么多信心人物的事迹见证之后呢，作者呢在12章1至3节呢就鼓励我们要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这里呢作者当然是用了一个运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呢是作为比喻。即使我们没参加过马拉松赛跑，我们都可以想象到跑马拉松的人呢真是他的脚会很累。是什么东西使那些运动员不顾疲累都尽力去完成赛跑呢？就是由于他们看住个终点，由于他们盼望得到那个金牌奖赏，他们就继续跑下去咯。此外，我们除了可以思想那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的事之外，我们还要注视耶稣。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要奔跑的路程，以至他已经是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耶稣在世上所跑的路程，他是要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只要我们想一想他的经历，就知道他所受的痛苦是极大的。如果有人的想象力较为好像我咁唔系几好嘅呢，咁我鼓励你睇一部电影叫《耶稣受难记》嘅电影。喺嗰度呢我哋睇到佢受苦。但点解主耶稣忍受嗰啲痛苦呢？就系佢都一心要得到那等待着他的喜乐。当我哋面对任何因信仰而嚟嘅迫害或者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以耶稣为榜样，一心认定苦难是短暂的。而当我们得胜苦难之后，我们在天上的喜乐是永恒的。我们要持定目标，就能够使我们不至于灰心丧志，能够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路程。作为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但我们又可以有些什么的盼望呢？有些基督徒呢以为呢基督徒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天堂啦如果有人呢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那都是好的，好事来的，最低限度呢你都有一个盼望，并且呢你信的对象呢是正确的，咁你一定可以去到天堂嘅。但系圣经其实话俾我哋听，基督徒咧系可以有好多嘅盼望，呢一啲都系上帝应许咗俾我哋嘅。我简单分享一下包括咧我哋将来会分享基督嘅荣耀，喺罗马书8章17至18节。 我们的身体呢会从腐朽里面得熟，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和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当然我们会去天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二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同埋呢基督会再来施行审判，如果我们有很多仇敌呢，我们不用怕的，觉得仇敌迫害我们呢，我们记得呢耶稣会回来会审判他们。这些的盼望呢都好像涉及未来，好像涉及来世的。那基督徒在今世有没有东西可以盼望的呢？正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在世都得福。主耶稣亦都曾经应许我们今生是会活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这个是指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可以活得有目标有方向。另外主耶稣呢亦都应许我们会活得富足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至三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为上帝的国而撇下自己的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对主耶稣的应许有信心、有盼望的话，我们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行动。正如今天我们简略看过那些古人，包括亚伯拉罕、以诺罗、亚伯、以撒、雅各、约瑟、拉罕，他们都是有行动，有行动表明他们的信心和盼望的。既然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多的盼望，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和应许，我们又应该有什么的行动呢？首先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生活的重心要改变。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你们的行为必须以他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家庭为中心，钱财为中心，生活为中心，儿女为中心的。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不是耶稣基督呢？第二方面，我们要积极传福音。保罗为了分享基督的荣耀，他说他轻看现今的苦难。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基督再来，其实我们更加应该是积极地传福音，因为他再来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得救的人数满足。第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积财于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至二十节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也会生锈，又有盗贼破门进来偷窃，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既然我们基督徒都说对天堂有盼望的，我们就更加应该是积财于天。我再一次提醒大家，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是你为你自己去积财于天，你不是为你的儿女、为你的配偶、为教会，或者是甚至 是积财于天，而纯粹是为你自己的。可能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积财于天，没有人为你积财于天的。你不为自己积财于天就没有了。我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丧志，而是积极的以天国的事为念，以致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云彩见证。一同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藉着圣经中好多人的见证，帮助我们要持守信心去跟随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痛苦经历，求你藉着那些经历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面不断的成长，更加可以成为别人的激励， 成为别人的云彩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